今天谭牧师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把时间交给谭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里问答，第135问：第六条诫命吩咐我们尽什么责任？答：用各种审慎的研究和一切合乎上帝律法的手段，保守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抵挡各种思想意图，制服一切情绪，避免一切可能以不正当方式夺取任何人生命的场合、试探和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六条诫命。好，我们继续哈。以正当的方式抵御暴力，耐心接受神的作为，内心安静，心中喜乐，适度吃肉、饮酒、服药、睡眠、劳动、娱乐，有恩惠，有爱心，怜悯、谦虚、温柔、仁慈，言语行为温良柔顺，谦恭有节，寻求和睦，凡事克制，乐意和好，恒久忍耐，饶恕伤害，以善报恶，安慰救助受苦的人，保守护卫无辜的人。好，我们看到这个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不伤害任何人，一个部分是我们自己要去付出我们的努力来保守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包括我们的生活作息。因为当我们生活作息不规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伤害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个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它是让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还有生命，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慈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苦难，我们经历许许多多的患难，我们自己也做错事，但是耶稣基督，你都保守我们，你都看顾我们，你都恩待我们。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这个世上是如何看顾拿俄米跟路德的。主啊，你也就开启我们的心，知道你在这个世上是如何施恩给我们、赐福于我们的。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每次来读这个路德记啊，都非常的特别。路德记是非常的特别的。我每次读的，我脑子里都浮现出一个童话人物，这个童话人物就是灰姑娘。你想想是不是啊？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 ，Cinderella 啊 ，Cinderella 啊，他们都有一个很不幸的家庭。那路德就是灰姑娘，布阿斯就是王子，拿俄米就是灰姑娘的教母。如果你知道灰姑娘的故事哈，那个拿俄米呢，好像变魔法一样，让布阿斯跟这个路德能够走在一起啊，在麦田邂逅，成为一段千古佳话。这个灰姑娘或者说路德呢，从一个外邦的摩押的寡妇一下子成为了一个大卫的先祖啊，甚至说是一个公主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格林童话的作者，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啊，当然灰姑娘出自于Brother Grimm 啊，这格林童话的作者也是基督徒。 跟童话当中也有许多的基督信仰的观念啊，但是我们看到灰姑娘跟路德的区别在于什么？就是灰姑娘的故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就看到了很多魔法的作为，人的努力。但是在路德的故事当中，你发觉是上帝在做主导，所以路德记里面实际上充满着上帝的祝福，上帝好像一个幕后的导演一样来导演出了这一句把灰姑娘变为公主的美好佳话。当然我们知道路德记第二章所讲的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耶和华的赐福，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只把它读成一个爱情的故事啊。当然里面肯定是有爱情的部分啊，我们一会儿可以看非常有意思的爱情故事。但是最关键的呢，它是救恩历史的构成一部分。因为路德他是大卫的先祖，路德跟波阿斯是大卫的先祖，是耶稣基督的先祖。波阿斯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所担任的角色就是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一会儿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你就会发觉太奇妙了啊！他写的就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上帝预备了救赎，借着波阿斯赐下了今生跟永世的祝福。就像我们基督徒也同样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在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状况之下，天父上帝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赐下了盼望，不单只赐下永生的祝福，也赐下今生的祝福。我们可以来看它大概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叫做祝福的预备。所以这个祝福你会发觉呀，是上帝所预备的。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啊，他说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哎，我们在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常常都注重在，首先是注重在路德的身上，对不对？这个叫 hero， 路德跟波阿斯是 hero。其次是注重在拿俄米的身上，我们很少会注重在这个人叫以利米勒的身上啊。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谁是以利米勒，只是听说叫拿俄米，所以没有人给他们的孩子起名叫以利米勒。乃欧米是有的，对不对？Ruth 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哈，他整个的故事实际上他的中心恰恰是在以利米勒的身上。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是在以利米勒的身上？因为这是对以利米勒的一个救赎的故事。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全家，你发觉的是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全家去到了摩押地，对不对？离开了应许之地，离开了上帝的应许，没有在应许之地忍耐等候，以利米勒就死了。不单止他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两个儿子的媳妇跟他的妻子，以利米勒的妻子，三个寡妇剩下，没有任何的盼望。这个家庭，看的时候要看的是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任何完全的盼望，就像死了的一样。但是借着波阿斯对路德的，我们说至亲亲属的救赎，至近亲属的救赎，拿阿米得到了一个孙子，也就是以利米勒的孙子，他的家族得以延续，并且后面 以利米勒的后裔是叫做大卫，以利米勒的后裔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拯救的故事哈，我们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注重在路德身上，那实际上路德当然是很重要的哈，但是路德的重要性还不如拿俄米跟以利米勒。这是一个拯救的故事，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发生。伯利恒的意思就叫做 House of Bread， 就食物丰富之家。发生了饥荒，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迈的拿俄米，一个受人鄙视的年轻的寡妇路德，你说这么个两个人，有谁会愿意给他们养老呢？谁会供给他们饮食呢？有谁会做他们的后盾来保护他们呢？我们知道拿俄米回去啊，绝对是有一个信心的功课，路德回去绝对是有一个信心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去的结果你知道，就是做乞丐。第一，没有产业，因为没有后裔，都是儿子继承的。他们如果只是女的，他们没有产业，他们的产业会归给他们至亲的亲属。所以这两个寡妇在那里，你就知道路德为什么要去拾麦穗了。拾麦穗就是沿街乞讨。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样子没有盼望的一个生活，它是源于以利米勒对上帝的拒绝和不信。但是他们之所以有盼望，是因为拿俄米跟路德选择回到应许之地，这叫做悔改。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会发生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的时候也是由人的罪造成的。有的时候我们总说，哎呀，该怎么解决啊，怎么跟这解决不了啊。他的实际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了，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悔改，但是人们通常都拒绝悔改，我们都拒绝回到应许之地，拒绝回到上帝面前，总是觉得我就是对的，我就是没有错。你是要当这样子的时候，那怎么可能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呢？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拒绝悔改的时候，你知道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祝福，家庭里面不可能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是当所有的人都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说我错了，我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而行，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祝福我的，虽然我现在眼睛没有看到。你看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没有看到这个祝福的，但是上帝会一步一步带领着你。我就记得我当初悔改的时候没有看到上帝的祝福，但是上帝居然这样子一步一步的祝福我到了今天的田地。那保罗也是，保罗他悔改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上帝的祝福啊，他三天眼睛都是瞎的，但是后来上帝让他成了何等的样人。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哈，因为你就选择住在苦难当中。我们为什么会蒙福哈，我们说基督徒是蒙福的，为什么你现在你是蒙福的哈，因为你凭信心选择住在上帝的福分当中，上帝就赐给你祝福按他的时候。所以上帝要借着波阿斯赐给拿俄米这个凭信心悔改的人，赐给路德这个凭信心悔改的人，这个今生跟永世的祝福， 什么叫今生的祝福啊？今生的祝福就是给他养老、食物；永世的祝福，给他后裔。今生跟永世的祝福。所以以利米勒的名字起的是不错的，他的名字你知道，上帝是我的王。我们说王的意思是什么呀？王的意思就是基督的意思。你看，基督就是受膏者。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 God my Christ， 上帝我的基督。他离弃上帝，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上帝仍然有怜悯。他的和他的一家也都要得救。所以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儿子就是以利米勒跟拿俄米的嫡系孙子，承受以利米勒的产业。在路德记的第四章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啊，路德记的第四章十四节你可以看啊，当波阿斯跟路德生下了一个儿子以后，我们发觉人们没有去对波阿斯说恭喜啊，波阿斯你得到了一个儿子，恭喜啊，路德你得到了一个儿子。他们怎么说呢？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在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绝望，没有后裔，没有人养老，最后人们说夸拿俄米是什么？有福的啊。你看很有意思啊，这个主角啊，路德记的主角不是路德，路德记的主角啊，他是拿俄米。我就想到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啊，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二十二章四节，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上帝说不要动他，然后给他预备了一只羔羊。亚伯拉罕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耶和华在他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觉得这个祝福跟敬虔啊，祝福是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敬虔啊，这个祝福是拿俄米的信心所得来的，那实际上不是啊，拿俄米只是领受而已。啊，祝福已经在那里预备好了。那我们的救恩也都是一样啊，那个救恩已经在那里预备好了，救恩放在这儿了。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你要怎么做？我们究竟是自己住在自己的自我的里面啊，世界当中呢？你还是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蒙福？所以同样，我们上星期我们讲的是抉择，那你也有个选择呀，你究竟是住在哪儿呢？我们究竟是住在这个世界上啊，有的时候我们住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住在我们自己的对名利的追逐当中，你还是选择回到应许之地里面住在那儿。哎，你要住在那儿，你就知道你是蒙福的；但你要住在外面，你就知道它就是死亡。应许之地之外就是死亡。所以当路德跟拿俄米回来的时候，上帝实际上早就预备好了波阿斯。波阿斯就是上帝所预备的这个大财主，上帝所预备的不是残缺的，上帝给你所预备的绝对不是残缺的。 这个救恩绝对不是说破破烂烂的救恩，它是一个今生跟永世的祝福。所以波阿斯也不是残缺的，他不是说路德呀，你看你一个外邦的寡妇还有什么盼望呢，我们这村子里面有个瘸子，干脆来说就给你吧。上帝是这么预备的吗？不是，上帝预备了一个大财主给他。注意这个大财主，他的翻译有点点问题啊，要不然我们变成了一个上帝变成了财富的福音了哈。这个大财主，你看他的英文呢，他是有几种翻译 ：a worthy man， 一个有价值的男人。他为路德预备的是有一个有价值的男人 ，a man of standing， 一个站起来的男人。那你就不能简简的单单的翻译成一个大财主啊。啊，他确实是挺有钱的，但是实际上他这个翻译应该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男人，在主里面有影响力的男人。当然还有一个翻译叫 a rich and influential man， 一个有影响力的富有的男人。他确实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个布阿斯他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呢？你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啊，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说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所以我们知道波阿斯是犹太王子的这个支派王子的孙子，嫡系孙子，当然是又有影响力又这个富有。而且呢你知道啊，波阿斯不单只富有，他还是一个受人尊重有道德的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上帝实际上是给路德这个摩押的寡妇预备了一个犹大支派的王子，有受人尊重的王。以利米勒的名字叫做基督，我的王，我的王，上帝是我的王。所以他实际上是对于我们来说，你知道上帝在你还没有认识你耶稣基督之前呢，他就已经为你预备下了，预备下一个救赎主，他是合神心意的，不是缺胳膊少腿的，不是这个残疾的，而是完美的，没有罪的。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你，脱离罪恶，凡凭信心来悔改的，凡愿意住在耶稣基督这个祝福的圈子里面的，他就得到今生跟永世的祝福。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罪人的话是无法拯救的，如果是一个残缺的话是无法拯救的，唯有那个圣洁的羔羊，他能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赦免了你的罪，他要带领你，赐给你今生，今生带领你永世永远的生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有永生永远的生命，两方面的祝福。但它的前提是你要悔改，你不能住在摩押地了，那个厄尔巴他不坚定，他虽然是个慕道友，但他不坚定，他住在摩押地怎么样啊，最终结果就是灭亡。他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一些今生的祝福，但是他绝不到得不到永生的祝福，而且今生的祝福也不够路德得的多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祝福的供应是怎么供应的啊？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摩押女子路德，你看马上给他打一个标签叫什么？摩押女子路德， 这个跟我们这个，我们在美国，你把人打成标签儿，在前面加一个 N 这个字母是一样的哈。说摩押路德，女子路德就等于说 Negro 路德，黑鬼路德，这是 racism。你看到马上给他打一个标签，不是作者要这么标记他啊，而是说周围的人就是这么标记他的。你看后来我们如果再往后看哈，当这个布阿斯问这个他的仆人啊，这个女子是谁啊，那个仆人没有说拿俄米的儿媳妇，不是这样讲的，说那就是那个从摩押来的女子。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摩押这个词就跟黑鬼等同。所以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背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这个时候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你看，这上帝的计划奇妙的展开，就是上帝祝福的计划哈。不断的提到，在经文里面首先是不断的提到摩押女子，摩押女子，摩押女子，这个歧视的语句哈，警示的，警惕的语句。你知道摩押不但是淫乱的民族，而且摩押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所以路德这个标签好一点也不这个出格啊，就跟当时以色列人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你才是撒玛利亚的，把撒玛利亚人称为狗啊。那但是路德，你看到在这种状况下，路德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关系不好，这有的时候会说啊，这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那路德，他现在他生活的状况怎么样啊？他跟着他婆婆，啊，回到以色列地，他的结果是受人歧视，没有吃的。路德说这个话实际上是家里没有吃的了，婆婆容我出去讨些要些饭吧。拾取麦穗就是乞讨。你看他没有说婆婆你看没有饭了，你出去要些饭吧，冲你的亲族去要些饭。他也没有说那个要去拾取麦穗啊，那多没面子啊，我不去。他也没有说婆婆呀要拾取麦穗啊，你看我一个外邦人出去被人歧视的，他们都会歧视我的，那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他没有。而且不是他的婆婆说，不是拿阿米说，路德呀家里没吃的了，你出去要点饭吧。是路德主动的勤奋的去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后面拾取麦穗。多好的一个媳妇啊，为什么会这么好？你就知道是因为她住在耶和华的里面，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他对拿俄米，你看到他第一个主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第二个呢他特别的尊重拿俄米。本来嘛拿俄米得完全靠他， 一个老婆子，你说能有什么？还不得靠儿女吗？而且他跟路，他的儿子已经死了，路德作为媳妇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义务去真的是去照顾他的。照顾他除了这个道德水平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对不对？是上帝改变了路德的生命，让他能够这样，让他能够有力量。所以我们会觉得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为什么没有力量？我们要问啊。所以罗马书的五章二到三节这样子讲，他说，我们又借着耶稣基督因信得进入到现在的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单止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路德，你知道他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相信上帝的供应。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喜乐？什么时候能忍耐啊？你知道，当你相信上帝的供应的时候，你就能忍耐了。你什么时候能积极？会有两种情况，一个情况是你怕，这个时候你会积极一些，害怕了会积极。啊，通常人在这个世上的一些积极啊，很多一部分程度是因为怕结果，所以他很积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看到盼望的时候，你就积极了。要不然苦难呢会让人麻痹的。很多的时候你没有盼望的时候，就我选择放弃，就是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德他自己的信心，因为他信靠上帝，所以他遇事不慌。你看他遇事不慌，第一个面临饥荒，面临饥饿的他遇事不慌，他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第二个呢，他不靠自己的小聪明，对不对？他并不是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他也没有用什么诡计，他又凭着上帝所赐给他仅剩的一点点恩典，就点一点点体力，他很勤劳的一步一步的做。那他不出去，你知道他能遇到波阿斯吗？恐怕不能吧。我一天到晚待在家里，怎么可能遇到波阿斯呢？所以上帝的祝福，有的时候你知道你要看到上帝的那个祝福，你要踏到约旦河的水里面，水就开了，对不对？不是说我在这里等啊，我都祷告了，上帝你天上掉馅饼吧。你凭着信心踏到上帝的祝福的圈子，注意要跟从上帝的旨意啊，不是说哎呀我就踏吧，反正我就冒险，我上赌场去冒险去。不是的，那哪里符合上帝的旨意啊？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罪恶的状况之下，汗流浃背方得饱足。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凭信心你汗流浃背，上帝就祝福你。所以加拉太书里面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在上帝的主权之下，靠着圣灵，借着生发仁爱的信心，路德这个就叫做生发仁爱的心，因为他相信上帝，所以他生发出什么呀？对婆婆的照顾，工作的勤劳，圣灵奇妙的祝福。路德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乌鸦变成金凤凰。他在那个田里面恰巧 拾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你看那个恰巧正刚刚好。我们就说，哎呀，这是偶然吗？这世界上有偶然的事情吗？你说为什么会有偶然呢？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的运行就非常奇妙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主观意识，每个人都能选择，而这个世界却在奇妙的运行当中产生很多很多的偶然。但这个偶然却是上帝的安排。所以你知道啊，不是路得好运啊，不是说现在美国说看到美国某个人发达了说 If I am lucky, I will be like him one day. 如果我好运的话，我也会像他一样。这是美国人的想法，中国人想法说他怎么能这么好呢？中国人想法他怎么能这么好，嫉妒恨。美国人想法是，如果我有一天我好运气，我也能够像他一样。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好运气啊，这是上帝美好的安排，这叫做天作之合，不是灰姑娘争取进入皇室安排啊那种啊。然后透过他的这个美貌博得王子的喜爱。实际上灰姑娘你知道那个动画片哈，你如果跟小孩子看过的话哈，他那个描述不是格林童话中所写的那样。格林童话中所描写的他的这个继母的两个女儿啊也非常漂亮。所以格林童话中他怎么描写，就是说那继母的两个女儿为什么不能穿上那个鞋子。格林是这样描写的，格林说他们穿不上这个鞋子是因为他们外表美貌却有一个邪恶的心。哎，你看到这里面就有耶稣基督信仰的内容了，对不对？但是现在的一看就是，哎呀，灰姑娘很美，那两个很丑啊，就这样写的。然后教母又施了一点魔法啊，让灰姑娘更美了，这都全部都是变成自己的努力，变成魔法了，把里面善恶的部分呢哈，给淡化了。所以你看到哈，这个在这个路德的故事当中是。因着信心而生发出仁爱的路德，得蒙上帝的祝福，上帝在背后做了一个导演，导演了灰姑娘变成公主的故事。所以是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上帝好像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但是你看到这里啊，十麦穗的事情上帝也管。你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事情上帝都管，而且在这些事情上面你每一步你还都有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是如何蒙恩得救的呢？我们可以来思想，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你是如何变成一个基督徒的？你就会知道其中有许许多多的浪漫在里面，就像路德一样，很多的浪漫啊。我们跟我们的先生啊，跟我们的太太，天作之合，哎，你就知道里面有很多的恰巧、正好在里面。对不对？在这些恰巧正好在里面的时候呢，又有你的一个抉择。有的时候是一个属神的抉择。你看，在我的信仰旅程当中哈，我跟师母的美好的浪漫的故事当中都有啊。 一阵大风的奇遇，挽救了一段婚姻，都有吧。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奇妙的。我们说，哎呀，偶然刮起一阵风，让人的心意悔改。那不是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是上帝借着一阵大风，借着一句话，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当然，浪漫的细节我就不用说了哈。这个罗马书的8:28-30，你看到哈，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预先所爱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使他们在使他儿子在他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呀，这问题真难的，根本没办法解决啊，那怎么办呢？我想这办法也不行，想那办法也不行，上帝一阵大风就解决了。你看那个 马丁路德蒙召的时候，这个他一方面，哎，我真想做律师啊，这个我的爸爸也想让我做律师呢，上帝怎么样啊？一个雷击下来就解决了。那个雷击巧合吗？令到他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上帝面前。这个原来很 stubborn 的、很顽固的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还想去做点什么事情。以前上帝更 没理他，他在耶路撒冷抓人的时候，上帝根本没理他。在那路上忽然一下子他就整个就变了一个人，3天时间。这就是上帝的奇妙啊。当然上帝也是借着我们的信心领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到永生。这个永远可称颂的上帝，他是可称颂的。阿们，是吧？你想想你的这个人生的变化，你就知道里面充满着上帝的恩典。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单只看到了路德的美好品格，我们也看到了布阿斯的美好品格。所以这两个是最合适结婚的人结婚了，信与相信的就是相配。你看波阿斯来到那里的，他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哎呀，这个问句就心里面暖暖的。你看什么时候我们这里的餐馆了，什么时候你的餐馆里面能是像这样子，彼此问候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敬虔的这个餐馆啊。什么时候我们的家庭都是这样子来彼此问候的时候，这是一个敬虔的家庭。不是说嗨啊，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 hello， peace be with you。啊，这就说愿你平安，愿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一般员工跟老板是不是这样啊？你想想一般员工跟老板什么样，员工在下面，那个黄世仁，那个黄世仁，他多不公平，多不公平，多折磨我们，折磨我们啊。这个老板说，哎呀，那个员工看他怎么做活的。那布阿斯跟他的员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属神的老板，属神的老板，值得人尊敬的人，配得尊敬的人。他所预表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耶稣基督，他是配得尊敬的。他也赐给我们平安，他把耶和华的祝福赐给我们。都得到了什么样子的祝福？第一个是今生的祝福。所以波阿斯他就问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啊？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重复两次摩押，你看看。他说，请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常在这里。常在哪里？常在田里面。所以路德什么样的人呢？非常勤奋的人。他不是在家里面懒在床上，他是常常在田里面啊，一直在田里面。布阿斯见到他的时候马上说什么呀？你要看英文的话，他说 Whose is this young woman? 这个年轻的女子是属于谁家的呀？你就知道这里面有点特殊，所以这不是拉郎配啊。上帝不是说啊，反正我就拉一个，不管他情不情愿，配在一起吧。就这个布阿斯贝，他基本上是说，哎呀，这个女的，她究竟是谁呀？这个这么好的女的，她究竟是谁呀？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要称她为女人。所以给路德的标签，第一个是摩押女子，第二个她是拿俄米家的，第三个她是很有礼貌的，她是首先请你容我，非常有礼貌的。第四呢，她是很勤劳的，她只是在屋子里面待了一会儿。这个时候布阿斯他就又对路德说了，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你知道这个乞丐啊，不能靠一家的，一家是拾不饱的，一家你要只在一家乞讨会有人会招人烦的，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要拾麦穗的时候啊，这个寄居的都是到处跑，这儿拾一点儿，那儿拾一点儿。当然以色列已经有在这个利未记里面有这样规定，他说不可，你收割的时候啊，田角不可割净，要把这个田角剩一点点给这个你们当中的贫穷人啊，外邦寄居的呀，留给他们，因为你们也曾在外邦寄居。这是上帝美好的制度啊。但是对于这个一个乞丐来说，他还是不得不到处周围跑着收。所以布阿斯对他说，你不用往别人田里去收了，他的意思说，我供应给你足，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和我的使女在一起。我的仆人在那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啊，你就在我这儿吧，啊，你不要走了。布阿斯把这个外邦的女子，这个受歧视的摩押女子，亲切地称为女儿。你就知道这怎么能这样子的恩典呢？他说，女儿，你不要离开这里，什么都可以喝，我什么都给你。你知道按照犹太的传统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一般情况下，一个高贵的尊贵的财主遇到一个乞丐，你要遇到一个乞丐你会怎么办呢？你是一个大公司老板，一个乞丐，你顶多到那儿了，那他在你的门口乞讨，你对门卫说，哎，门卫，你给他一点吃的，给他买个盒饭，啊，不要赶他走啊，顶多这样子。布阿斯怎么说？布阿斯找到路德，对他说，女儿，你要怎么样？我已经嘱咐了，让他们不要伤害你。可见当时乞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乞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究竟是为什么呢？ 不单如此，到了第十四节，你可以看到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吃些饼，不单只是说给他水，而且给他饼，不单只是饼啊，还将饼蘸在醋里面，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调料啊。那个，哎呀，你来来跟我们一块做，对一个乞丐你会这样子吗？你的餐馆里面啊，你的员工外面门口有个乞丐，你说来来来，我们一块吃饭，你也来，来一块给你一瓶这个雪碧，然后那个来一块吃饭，这个哎，看我们今天过年刚好做的饺子，来蘸点酱汁儿。你说这件事是何等的恩典呢？所以你就知道路德为怎么样子回应了，而且他这个吃完了吃饱了还有剩余的还给他包起来，你就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对待贫穷的人。这是一个榜样啊，不是说哎呀我随随便便给你一点吧，而是说爱人如己，你把他当成家里的人一个人，你不能轻看他。你看波阿斯在这里没有任何一点轻看路德的，所以感谢神哈、啊，他而且他又对仆人吩咐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要容他，不可羞辱他，并且要从捆里面抽出来，留在地上，任由他拾取。好的，留给他，任由他拾取。你看，还比较尊重他。为什么他没有说你就施舍给他吧？拿一些钱施舍给他，没有，让他凭他的劳力捆里面拿出来放那，让他自己不伤害他的面子，不伤害他的尊严啊！你看是多么的美好啊！你说为什么这样子的？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当然，难道是因为路德美貌吗？路德年轻貌美，瓦斯看见这个美貌的就想欺负他，就故意对他好啊！大财主霸占穷闺女，不是？那你看看为什么啊？这是上帝的安排，但是其中有属灵的品格，所以波阿斯知道什么宝贵啊。你看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能蒙你的恩？”这样连续我，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看到的是什么？波阿斯看到的不是一个年轻美貌的路德，而是一个贤德的妇人。贤德的妇人何其难得，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她看到路德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族本地本家，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荫下，他看到路德因着他的信心所生发的仁爱，他是怎样子对他的婆婆如此的好的，所以他珍视他，他尊重他，他爱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哈，你就知道我们说因信称义，但是今世的祝福哈，绝不是大风刮来的，有可能大风奇妙的刮来祝福啊，那是上帝的主权，但是绝不是每一次都是大风刮来的。祝福是从哪里来？今世的祝福，你要想得福，从哪里来哈？从你遵行上帝的旨意而来。你看到这个犹太人呢，你知道他们虽然说是不信耶稣基督啊，但是他们在今世得满了上帝满满的祝福。为什么呀？因为他们遵行上帝的旨意， 他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教养他们的儿女，我是指正统的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所以上帝就祝福。所以我们的祝福也是一样，我们的孩子不会说是平白无故天下掉馅饼，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就哇一下子就好了，不是的，需要你殷勤的遵行上帝的旨意，或坐下起来行在路上，都要教训他们，都要讲述上帝的恩典，自己也活出上帝的美好，这样你的儿女就必得蒙上帝的祝福，即使他们还不信主，他们也得蒙上帝今世的祝福，如同犹太人一样。所以这就是你知道哈，当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但是也是上帝奇妙的祝福。这里面也是耶稣基督的怜悯，这种在绝境中给我们怜悯，然后我们委身在十字架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哎，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了。你说我们慕道的时候，你说我都不愿意来教会，怎么得到上帝的祝福？根本就得不到嘛。那个就受一个洗就得到上帝的祝福了，上帝就祝福你了，是你来教会上帝祝福你，给了一份工作，你离开你又去犯罪了，马上那个后果就来了，对不对？所以路德如何回应呢？你看路德回应的方式很奇妙，所以我说圣经啊所写的是奇妙的。你看他怎么回应，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连续我？第十三节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心。你说这是对谁说的？这是对布阿斯说的吗？他对布阿斯说，我主啊，你是慈爱的，你用慈爱的话安慰我心，你怜恤我。他伏伏叩拜在波阿斯面前，你是谁呀？是耶稣基督。当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伏伏在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我说旧约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今世的祝福就来了。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所拾取的麦穗打了约有一法大麦，一法大麦就是 48.5 磅，就是你那个大米米袋子，我们这个那里面卖的米袋最重的那一个米袋子，他打了一天就得到这么多。你拾麦穗能拾到那么多，你知道上帝的祝福是多么大吗？然后你凭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上帝算在今世也给你极大的祝福。那的时候我们得不到这样的祝福，是因为我们不遵行上帝的旨意，不那么遵行。上帝赐下的是极美的祝福啊！好，我们看到除了今世的祝福，还有永生的祝福。他就把所拾取的带到城里给婆婆看，又把喂饱了所剩下的给了婆婆，就吃饱了所剩下的给了婆婆。婆婆就问他，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啊？在哪里做工啊？愿那顾恤你的得福。马上就说得福，为什么呀？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婆婆从来没有见过拾取麦穗能拾取这么多的。得到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能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所以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接下来拿俄米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一个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你看拿俄米就开始这个 Cinderella这个灰姑娘的教母啊，就开始筹划了，计划了，啊，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这是上帝所预备的。摩押女子路德说， 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到收完了庄稼。收完庄稼呀，一个月一天48.5磅，你算算，收完了以后他这一年还愁不愁吃啊？不愁了吧。拿俄米对儿父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里。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里。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波哈斯这样子的慷慨的恩典，你再让路德再看见在别人的田里，是对这个波哈斯的一个羞辱。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所以当耶稣基督施恩给你了以后啊，不要让人再见到你在别人的田里。当耶稣基督施恩给你以后，不要让人再见到你在世界的田里面。这里捡了又那里捡。当然这个专一也是让波阿斯可以看到路德的品行。所以你看到智慧的妇人，两个拿俄米跟路德，两个智慧的妇人蒙上帝的救赎。同样我们每一个人蒙上帝主权的救赎，当你凭信心住在上帝里面的时候，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就领受今生跟永世的祝福。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向你委身。主啊，让我们效法路德跟拿俄米，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做一个聪明的弟兄，敬畏耶和华，就从他里得今生跟永世的祝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